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伯记。应该是在看约伯记的第几章啊？第五章。这个讲义是在第十三页，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这个是三个朋友第一回合跟约伯讲的话，他们三个朋友各讲了一次，约伯各回应了一次。我们来看十四章第四节，一起来读。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这是约伯讲的话。我们已经讲过，虽然在这里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说的话没有办法帮助约伯，约伯称他们是无用的医生，可是他三个朋友他们讲的话还是有许多是正确的道理哈。因为正确的道理不一定能帮助人，而没有帮助到人的道理也不一定是不正确的道理，对吗？因为很多我们认识的道理常常要加上时间的因素，加上场合的因素，有的时候要因着对象不同，有一些话跟这个人讲是合适的，跟另外一个人讲可能不合适，在这个时候讲不合适，可能在另外一个时候讲就合适，人也会得到帮助。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这是服侍人很要紧的事。一个人如果他对于真理的认识几乎都是像条规一样的认识，好像所有的神的真理都可以把它化成那些应该或者不应该那些清楚的条文，那么他如果碰见一个有个别的需要的人，他做我们所说的教牧协谈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如果他认定我现在讲的道理是对的，那么意思就是我给他讲他就应该要得到帮助，如果他没有得到帮助一定是他有错，如果他 因此没有有改变，很可能他没有信心或者还有隐藏的罪，就是这样。所以约伯三个朋友也是这样认定约伯的，对不对？所以做个人工作并不容易，每一次有人觉得有需要来问你问题，我们每一次都应该带着戒慎恐惧的心，每一次都应该想说，好像如果那个时候你本来正在也许很 easy 很自在轻松的时候，有人有需要来问你问题，你要赶快响起警钟，在你的心里面振作起来，要留意，因为我们常常需要全神贯注，常常需要很专心的小心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否则我们有可能会错过别人在言谈之间他的表情他的语气，甚至连这些都没有表白出来的他里面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们就有可能给他的帮助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为了这个我在教导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侍奉训练里面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做这种个人工作，包括我想的不是只有去传福音的工作，而是帮助个人的需要，我们有时候称它是智商辅导或者是教牧协谈这些工作我很强调这一件事，就是我给他们一个秘诀，就是你常常听人家讲不要那么快就回应他，就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他，你可能应该多问几个问题，让他多讲几句话了解一点状况，你才比较可能对人的帮助会更实在一点一定要小心，不要那种一看到人问什么问题你好像知道标准答案这样回答人家， 有可能你的答案是对的，是合适的，可也有可能不一定，所以我们要留意。我再一次说，不要以为一个正确的道理就一定是那个人应该要得到帮助，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帮助，不一定表示你的道理就是不正确的，或者不一定表示一定是那个人有什么问题才不能接受一个正确的道理。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读完约伯记，至少得到这个概念，一生就受用无穷。即使你还是搞不清楚约伯记怎么样讲到苦难，可是这件事情是很要紧的，我们经常会遇见。但你的不只在你的一般的服事上面，其实在你整个生活上面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同样的原则，我们在面对各种人，面对你的员工、你的同事，面对你的孩子，甚至你的长辈、你的朋友，常常都用得着同样的原则。也因为这样，我们给大家讲这三个朋友所讲的话，虽然对约伯来讲不足取，约伯说他们是无用的医生，你不要批评约伯说他太挑剔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到最后神稍微把事情的真相揭开来的时候，神很清楚的讲那三个朋友所讲的话不如约伯所说的事，对不对？所以现在神是站在约伯这边，至少不站在那三个朋友这边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可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三个朋友所说的话不能帮助约伯，可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还是挑了很多三个朋友所讲的话，因为里面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真理。你现在能不能懂这件事了？如果你不能懂这件事，你说神既然认为那三个朋友讲的话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卷书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删掉了，对吗？因为约伯三个朋友讲的话占了不少篇幅，可是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应该认识这里面包含的真理，只不过在面对约伯的需要的时候，这些道理在那个时候并不能帮助他。想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所挑出来的一些话也有一些是包含了三个朋友所讲的话。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个经文十四章，这里是约伯本身讲的话。这些话也不能使约伯成为义因为后来神需要一步一步把他带到真认识真的知识里面。可是就是这些话在约伯说出来的时候还并不是完全的却仍然是宝贵的真理。刚刚我们读的这句话是宝贵的真理，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这是约伯，当他是一个神给他做见证，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样一个人他却有一个认识，说洁净没有办法从污秽中生出来。他的意思就是承认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就是污秽的。所以虽然他已经竭力的这样做，可是当然神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并不是约伯自己讲的，好像他对自己的评价，他知道再怎么样他都弄不出完全的洁净的东西来。那他只是在表达说神也知道是这样，为什么神却用那么高的标准对待他呢？他知道虽然他已经竭力使自己没有犯错没有犯罪是洁净的，可是在神眼中再怎么样都不会完全。所以他表达说神为什么把他当作他能够那么完全洁净来对待他呢？你懂不懂约伯这个意思？所以约伯并不是因为这样承认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有错。约伯并没有这样承认。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认为一个人一定要承认他有错才是谦卑的，小心你这样的态度，因为在约伯身上就不适用，对吗？他虽然跟他的朋友再三的争辩认为他没有错， 他没有犯罪，他仍然是带着谦卑的态度，你懂吗？因为他在他认知的范围里面，他讲的是事实，他尽他所能的，没有犯错。对他来讲，那些根本不值得拿来夸口，所以他不会因为这样沾沾自喜，跟人家夸耀，很骄傲的表示他都没有犯罪。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当他们过那么圣洁的生活，跟随主的生活的时候，当他们提到他们自己有许多年的时间，神不需要责备他们有错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些人觉得他们说了亵渎的话，说了不敬虔的话，人好像都应该承认说我还是常常在犯罪才是正确的。当然那不是事实，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可是约伯他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仍然知道在神的标准里面那个还是不完全的，你晓不晓得这个意思？也就是在一般的标准里面，他知道他已经尽他所能的，事实上他知道那三个朋友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他已经尽他所能的成为完全，成为洁净，可是毕竟没有办法跟神的完全的道路相比。约伯还没有真正的知道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的救赎包括这一件事，就是再不是我们怎么样努力达到神的标准，而是有一天基督自己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他要取代我们自己，他要在我们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像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所讲的话。约伯还不知道这个，可是他那个呼吁似乎隐含了这样一个期待，或者这样一个信心，知道如果神想要把人做得完全，他一定要做类似这样的事。当然这件事在旧约时代多半的时候向人是隐藏的，所以约伯不会完全的细节的知道到底神会怎么做，可是他所呼吁的东西是一个真诚的呼吁。比较起来确实他的三个朋友不明白这些事，他们都还停留在那种规条里面，就是你犯错就是罪，然后就会得到什么报应，你只要不这样就一定会顺利，差不多像这样的东西里面。可是约伯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人，你里面生不出真正洁净的东西来。如果你有一个不敬虔活在罪恶中的父母，你就不可能被带成一个敬虔一个洁净的儿女。如果那个环境是污秽罪恶的环境，就不可能产生那种环境，那种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圣洁正直的年轻人来。一个不圣洁的心不会跑出圣洁的行为，这个世俗必朽坏的肉体也生不出属天的生命来。这是约伯这一句话讲的当然我们今天都可以反驳这一句话，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亮光比约伯更多，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像这一次在邱定伟我们提到的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奥秘的时候，那个意思不是仍然隐藏我们不能明白的事。保罗讲到奥秘好几次，他用了奥秘这个词的时候都很清楚的讲，这个是在过去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奥秘，如今却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如今借着圣灵却已经彰显出来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成全的工作已经使人能够了解了，这是很清楚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神今天他可以从误会当中生出洁净出来，那是耶稣基督来成全的救赎。所以像这一次我们邱定会讲到意志的时候提到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句话并不表示人类没有责任，反正我们环境就是这样，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我们堕落的罪行就是这样，你还能期待我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最多就是这样，我已经尽我的力量了，并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们并不是没有责任可以 跟神说 你还能要求我什么，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不，我们是有责任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山上我们提到责任这个字，这个英文字是从两个字合起来的， responsibility 是从两个英文字合起来，就是一个是 respond， 那个意思就是反应的意思，回应的意思，一个是 ability 就是能力，意思就是我们有责任，神认为我们有责任，那个意思就是神赋予我们、对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回应的能力，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即使你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你也可以不需要变成罪恶的，你生在一个生长在一个污秽的环境，你并不必要成为污秽的，你可以在里面成为洁净的，对吗？可是我们先认识自己里面一无所有，常常才能够达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在今天神可以借着圣灵启示一个人这一件事，或者有时候让人遇见一点挫折可以明白这一件事。可是在旧约时代，神用了一个最强烈的方式，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表明这一件事，就是在约伯身上，要借着他受这么多的苦来表明这件事，就是我们里面一无良善，我们里面是一无良善。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借着约伯的故事更仔细的思想这个一无良善的含义。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责任，对不对？我们很努力的去、追求完全，就像约伯一样。可是这样的人来讲到人里面一无良善，我想会比一个本来就不认真对付罪的人讲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不一样的情况了，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是一个本来就不认真对付这些事情的人，我们告诉人家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时候这个是一个给自己借口的一个 说辞、可是对约伯来讲不一样，即使你没有像约伯那么完全，我们还是可以借着他认真的思考这一件事，就是一个像约伯那样是那么多年那么小心的保守自己活在敬虔当中的人，当他说谁能够使洁净出于污秽之中呢，谁也不能，那个话是有力量的，不是吗？对不对？有的时候神也想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好几次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是许多年来都给我们帮助，而且成为我们从很起头追求的时候一个对真理还有对自己一个认识的很重要的根基。他提到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宣教，他25岁的时候从加拿大一个非常好的家庭蒙召到中国去宣教，那他们让他在山东的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当教员，那不是他本来的意愿，是他本来到中国就是要向中国人宣教，他没有意识去跟一样是西方人这个服侍他们，何况是教小孩子。他一直到晚年告诉我们说他没有什么儿童工作的恩赐，他自己觉得，所以那不是合适他的。可是因为差会这样安排，那他就顺服这样。有一天他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中国有名的传道人，就是尼托生弟兄，就是聚会所的创办人 Watchman Nee。这位弟兄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神所重用，也有很有属灵的 insight， 也有很深刻的属灵的见识，所以他有一些一直到今天还是包含了许多宝贵亮光的书，有的才他20几岁就写的。当然今天我不是同意他所有的关于他的所讲的道理，但至少他里面有许多东西是很好的，是宝贵的。那显然荣教士听他讲到看得出这位弟兄是有见识的， 属灵的认识了。我不知道那时候荣教是几岁，他在烟台已经多久了，我们就算如果过了五年，那就是他三十岁的时候。弥陀生弟兄比他大一岁，可是一方面他看得出倪弟兄真的有属灵的见识，一方面我想倪柝声那个时候在全中国已经名满天下的一个传道人，所以荣教师自己有一个需要，他就在聚会完以后就去找这位这个讲员跟他有一点交通，他就开始给他讲他里面的败坏。我猜为什么荣教师会意识到自己的败坏，就是我刚刚给你讲那个背景，因为他从一个这样的背景出来，而且有心在中国宣教，却被安排不是他喜欢的环境，而且他教的那些对象有许多并不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是英国人、英国的小孩，他们也有很多习性跟荣教授他们不一定一样啊。无论怎么样，那不是他喜欢的。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说他好像他里面情况很不好，可是我猜跟这个事情有关，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不舒服，会有想要反抗，会有想要就是不喜欢，差不多是这样。你知道荣教授出自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他的父母给他的属灵的环境教育都使得荣教授成为一个从小就是看起来很完全的一个孩子，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 特点，这是荣教授自己讲的，他说他从小一直到长大都是这样，他是一个很 sweet 的人，是一个很甜美的人。我们都同意，我们认识他一直都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他的意思，他讲这个故事意思在告诉我们说，这些外表是这样，还有环境使你好像从小就是在一个那么近前完全的环境长大，好像你从来没有陷到什么像这世界可怕的罪恶里面，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是堕落败坏污秽的。所以他就是跟倪弟兄讲的话差不多，讲他里面多么不好多么不好这样。他告诉我们说，倪柝声弟兄安安静静听他讲完，然后倪柝声开始回答他，他第一句话就给他讲，他说：“姐妹，你比你所告诉我的这些更坏。”这实在不太像安慰人的话。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在帮助人，有人告诉我他多坏多坏，可能他还没有讲完话，我们可能就会插嘴说：“没有了，你没有那么坏。”可是倪弟兄不是这样讲话的，他说：“姊妹，你比你刚刚告诉我的更坏。”我猜这个荣教师一定惊愕了一下，因为他从来不会这样跟人家讲话。我知道他那么甜美的一个，他也没有期待，没有预料到这个他觉得这么柔和谦卑、这么属灵的传道人会这样跟他讲话。可是当然倪弟兄不是这样讲，他说：“姊妹，你比你所告诉我、比你所知道的更坏。”他说：“你会因为你的本性这么坏而难过，就是因为你对他还有希望。”他说：“可是神对我们的老自己、对我们的老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他把他放在十字架上。”这是倪弟兄告诉他的。这当然是我所知道倪柝声弟兄他所传讲的道理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一部分。我再讲一遍好吗？他说：“姊妹，你比你所知道的更坏，你所以会因为你很坏，你的本性很坏而难过，表示你对你的老自己还有希望。”他说：“神对你的老自己、对我的老自己并不存什么希望，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对吧？圣经说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应该认识这个，一个人从来不曾很认真的想要追求完全，很轻易的接受这个道理，说：“哎呀，我们都是污秽败坏的，你也可以起来祷告，主，我们是败坏的。”像这样我们都可以讲不要以为你跟约伯一样了，没有啊，人家约伯是很认真对付要讲这些话，对吗？你如果看见一个人祷告也是这样，主，我们很坏，或者起来做见证也是这样讲，你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件事。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哪一天跟他讲话中间跟他提到说：“我觉得你很坏。” 如果他马上反应的不是很快乐的样子，就表示他告诉你那些话可能只是学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不过我建议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这种话，因为试验别人是不是有老自己多半不是我们的责任，你相信我。我也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的神学生跑去找穆迪，大不道叫穆迪，就是跟他说，叙述他怎么样，生命的学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为这些事祷告，还有跟穆迪说，穆迪先生，我现在已经对付了旧人，我里面没有老自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穆迪就听他讲，就点点头，也没有反驳他。那个学生讲完了，后来就他们交通完，他就出去。他穆迪在二楼的房间跟他讲话啊。走下楼出去，一出到门口，忽然有人从上面泼了一盆水下来，他被溅到，他就抬起头来就想要骂谁这么粗鲁，一看是穆迪。穆迪说，弟兄抱歉，我只是想知道你老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穆迪比较会做这种事，可是你不要学这些事好不好？也许穆迪他可以做这种事，因为他是一个最柔和谦卑的一个人，充满了爱的人。有一些他可以做的事你不一定可以做，不要学这种事。就像很靠近他的另外一个布道家阿瑞托瑞道瑞弟兄讲，他说穆迪先生是最有资格传讲地狱的活的人，因为他传讲的时候会流泪。他这个人的生命是像这样，如果你没有给予那种生命，不要学他这些事。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借着这些故事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己生命是这样的，可是不要只是认识这个道理，那是一个真正的想要追求圣洁的人，到有一天他从心里面真实的认识，你不一定需要像约伯来到一个地步需要呼吁着，因为你已经认识真理，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像荣教师一样一定要碰到一个传道人给你讲这样的话你才醒觉过来，你可以从一起都明白这些，一边明白一边继续往前，直到从里面你有真正的认识。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你可以从一起头现在悟性上已经降服于这种道理，认定我们这个人是败坏的，是一无所能的，除非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你同意这个道理，你也好像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从里面知道说，这件事情这个认识要在我身上成为一个真正生命的刻痕，也许需要一点年日，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可是等到从我们里面那么真实认识这些事的时候，那个才真是一个破碎的生命。同意降服于一个破碎的道理跟拥有一个破碎的生命还是有一点点不同。今天我们可以因着认识这些事，我们就会迫切的仰望那一位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位主。我们认识自己从污秽当中不可能生出洁净来，我们才会仰望那一位神应许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的那一位，对吗？基督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就像《天路历程》里面那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是先在江王城，在他的家乡先认识自己的罪担，而且多年背着这个罪担竭力的想要脱离，当他来到十字架前面被人指引来到那里的时候，看见十字架那个重担就脱落了，他不会有那么完全的认识，对吗？所以很有趣，圣经里面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常常伴随着都在讲到神的审判。因为在审判当中我们才会觉得我们需要被称义，否则我们或多或少都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努力一下。当然这个审判不是指着作奸犯科在法官面前那种审判， 当我们说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的时候，那个是神圣经里面关于审判的定义，那就是神借着这个，那个审判其实不是要判我们的罪，而是要显出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来。所以那个审判，圣经里面讲到审判是跟光照意识差不多一样，叫审判的光，对不对？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光中等候你，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意思就是要在他的光中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位。可是当一个人认识这个，我再一次说，借着约伯的故事，你看见主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经过那么多的痛苦，那么许多的事来认识这个。你不要因此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这个，不是啦，圣经写在这里就是要给我们明白，让我们接受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没有经过那些，甚至在最平和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里面有这样的启示，而且是真实的认识。你懂那意思吗？我们可以，而且我们也应该这样认识这一件事，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遇见的环境里面做出正确的回应来，因为我们有回应的能力，对吗？而这样的人，他们看见那些没有做出正确回应，现在还是活在没有很软弱、没有能力的光景里面的人，他们并不会定罪他们，他们会同情他们、帮助他们，也不会只告诉他们说你应该像我一样，只要做出正确回应就好了。不啦，当然不是这样。一个真正会做出正确回应的人，他们一定不是走在律法里面的人，他们也不会用这样对待别人。会这样对待别的人的人，多半自己都还没有真正的找到那个完全救恩的道路。所以今天虽然有约伯这句话，我们应该知道，今天有时候你看见一个人，有可能他看起来很圣洁，或者很单纯圣洁，就像一个很正直的样子，就像一个好像高尚的培养出来的一个人，你不要那么快以为他一定出自这样的家庭，那是不一定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人可以在一个那样的环境里面，他来认识主，他也对事情有正确的回应的时候，他可以被塑造成完全不一样的人。其实今天我们都懂这个道理，甚至连非基督徒有时候都讲这个道理，叫做出淤泥而不染，是不是？这是可能的。我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姊妹，我刚认识她不久啊，她有的时候一些举止有点怪异，有的时候有一些观念也有点 peculiar， 有点奇特，有一点不是很和谐的样子。你跟他在一起讲讲话，有的时候会从他得到一点刺伤人的话，有点像这样。他有点愤世嫉俗。慢慢我了解他出自一个很真的很不好的家庭，他的母亲各方面很不好的一个家庭。可是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论到一些他积在心里面一段时间，这个是不满意，可是不满意的，给我写了长篇大论，写了好几页的信纸，写了许多这种事。他不只是批评到一些事情，他也提到一些人，其中他就提到了另外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就是很好，很各方面也讨人喜欢，也被人家肯定称赞。你们大概不知道我在讲谁，不要猜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他在信中就大概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就要表达他的那种愤恨不满，他就用这种语气，意思就是说他在信中也告诉我他的家庭背景，然后就提到那个姊妹，就意思就是说像他出自于 很好的家庭，所以怎么样，当然会大家喜欢他，像这样类似像这样的话。可是我碰巧知道他讲的那个姊妹的环境不但不是他讲的那么好，而且事实上跟那个抱怨的姊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对不对？这是可能的，人可以这样。所以约伯的这句话有他的道理，但是那是真理的一部分，那是在讲人的这一部分，他讲的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更透彻的地步。但是真理还有另外一边，那就是当基督介入的时候，当基督来到，神的生命介入的时候，这个道理就会有另外一面的东西。那一面也是非常奇妙的，就是洁净可以出于污秽，对吧？洁净可以出于污秽，再怎么样糟糕的情况都可以长出非常宝贵的事物来。事实上这正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最奇妙的地方。我们这些败坏堕落的罪人有一天要循着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次序、不同的样式，有一天要被神做成完全，而且适合进到永恒里面，加入三位一体神爱与荣光的圈子里面。他看我们为合适跟他在永恒里面一起在一起的伙伴，这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可是这正是神期待要做的事。我刚刚讲的这个洁净出于污秽的这一节圣经，这个题目是四部真的道了。这是好几年前我在我们台语聚会，我们前一阵子的系列我在讲就业历史故事的时候，也有一些是这样。我有几本书是四部真的讲章，他们把它编成他一些讲章编成一些讲章的 notes， 就是讲章的大纲纲要，大致上按着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次序，当然不是他所有的讲章，可是收集了不少他的讲章。有因为去吃不得的讲到比较尝试举出一节经一两节经文，然后就是一整篇信息，那些经文他们挑出来按着大概圣经的编排的次序，我一共有四册就是吃不得的讲章。我曾经他被称为讲道王子嘛，我们讲道的人从他有一点学习是正常的事。我曾经从他的这些讲章的 notes 挑一些，每一次我在台语聚会讲道，我就挑一篇来讲。我大概挑到差不多约伯记左右，后来我就没有继续这样做，就结束那个系列。同一系列讲太久，大家都会烦，所以我就结束。对，那里面有一些跟就业历史书有关系，我就放在就业历史故事里面。这一次我讲约伯记，我也发现那个时候我挑了两三篇四部真的讲章放在台语聚会里面，所以我也把它放在这里，这是其中一篇。题目就叫做洁净怎能出于污秽呢？可是我已经不记得我讲的内容有哪些是他讲的，哪些是我加的。我在讲义的后面就提到，当我们原来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神怎么洁净我们呢？我们提到几个方面。第一，水能够洁净我们，对不对？你记得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那你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称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不是这样说的？差不多是这样。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的话，在讲了夫妻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提到的，主想要用水界的道洁净我们。我想那里的水是指的洗礼，当然不是洗礼的水能够洁净我们，而是说洗礼所代表的那个含义，我们悔改，我们转向神，而且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的圣灵要来洁净我们。所以你可以说那个是讲到水，也可以讲到圣灵 好吗？事实上圣灵在那里本来就是用水来做代表的，我们受水的洗，可是保罗说其实神要我们受圣灵的洗，对不对？你记得吧？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可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一起的他就说那些蒙召的人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你记得这个话吗？所以当我们借着水，如果我们不是以为说哦，这样洗一下就可以洗干净的话，有的时候有人认为是这样。以前 我去菲律宾的西部教会服事，那时候我们的同工魏牧师在那里服事，他现在在温哥华西安堂牧会，他的三个孩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已经成年了，二十几岁了，那个时候都还小。他那个小儿子这个魏以信，我们都很喜欢他，很可爱。他们有一次有洗礼，洗礼完以后他们也是这样一个受浸池，他们受浸池比我们大，很多教会有自己的会堂，在讲台后面或者下面一个这样的很大的受浸池。然后他们洗礼完以后，教会的长老就跟这个小男孩开玩笑说要不要下去游泳，水很多嘛，菲律宾又很热。那个以信说我才不要了，里面都是罪。有一部分的道理，属灵的道理是对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水并不能洗去我们的罪，所以水里面并没有罪，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借着洗礼那样一个信心，那样一个降服，我们会知道是圣灵要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当神的灵临到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来取代我们的生命。那个取代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像你下棋一样，你拿一个棋子就把下面的棋子取代了，不是像这样啊，这个你把它吃掉这样的取代，不是的，是栽种，是栽种在我们里面，他把正确的属神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立刻就看见旧的生命就死得干净，也不是看见新的生命立刻就成为完全，对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洗礼的时候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光凭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立刻的替换，过去是在最终，可是现在立刻变成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其实不是。接下去那句话表明了这件事，我们中文翻译就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翻译圣经的当时这样翻，你可能要加上一点说明或一点揣想会比较明白，那是在讲到一步一步，一天过一天的，慢慢的，渐进的，对不对？在他的这个形状上联合，那个形状逐渐成型，所以该死的那个也逐渐成型，该活的也逐渐成型。其实那段话就原文的意思来讲，就不需要多解释，就已经可以表明这个了。我不知道当时翻译圣经的为什么不干脆就这样翻。那一段话原来是这样意思，他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他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他与他联合。他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在耶稣的死上面与他一同栽种一同成长，也要在他的复活的生命上与他一同栽种一同成长。所以神本来就预定我们是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成长，对吗？所以下一次你要明白，总要想办法让那个死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发动，让它可以继续的长大成熟。生命也是这样，所以水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有的人他们真的就是在受洗的时候得到真正的洁净。其实那不是因为水本身，其实水只是一个代表，他能够手脏了可以用水洗，可是心脏了当然，生命脏了当然不是，可是那是因为人的降服。我也喜欢想到像这样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很多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受洗，当然还有很多别人受洗，可是她受洗她之前，在来信主之后，曾经跟我们讲过她过去曾经有一些过犯，一些不好的地方可是那天她受洗的时候，我们请她， 我忘了我有没有请他讲一点话，他有没有讲话，可是是我们在为他祷告，我们要把他放到水里面去的时候，他自己开始起来祷告，不是我们要他祷告的，他就开始大声祷告，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他没有详细的讲他犯了什么罪，虽然我跟我太太知道他犯什么罪，可是他没有详细的讲，我也觉得他那样是对的，可是无论怎么样，他这样做，我觉得是很好的事，他想要一个无愧的良心，对不对？所以后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非常明显的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有的人就是像这样，对吧？所以你说他是在认罪下水的时候洁净得到洁净，还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得到洁净，我很难说，可是我想这是相关的，我想这也是这里的意思，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我们也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这里提到还有另外一样能洁净我们的，就是神的道，我们应该留意让神的道来洁净我们，不是借着一个经历啊，受洗我们一个信靠的心，生命觉得焕然一新，那样不够，我们每一天要读神的话，让神的道真正来洁净我们。我喜欢大布道家穆迪讲的话，他说我每一天好好的读圣经，也留意看见还有没有我没有遵行的命令，很好的态度，对不对？我每天读圣经要留意看看有没有我还没有遵行的命令。我相信他读圣经不会只注意这个题目了，可是他会也注意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好的啊。我们的洁净不是只要不作奸犯科就是洁净，对不对？有时候神的道会把我们带进我们原来不知道人可以洁净到什么程度，比方我们被教导要常常洗的，那个好像有的时候跟我们洁净不洁净好像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吗？我可以都不伤害人，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偷窃，也没有欺骗，也没有犯奸淫的罪，各方面都是也很正直，可是我很闷闷的那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还蛮洁净的，可是神不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我们失去喜乐而不对付这个，对神来看那是罪，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等到我们学习这些，后来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喜乐的人的时候，你才会回头看，你才会说，那个时候虽然你那么小心的生活，也没有犯什么罪，可是你知道跟现在相比那不一样，对不对？你是会比较知道什么才叫做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也许有一天借着另外一些神的话，你再更往前去，你再回头看这个第二个阶段，你会觉得这个第二个阶段也还不是那么完全。我们一天过一天就是这样，到最后主想把我们带去一个那么真正完全的自由的光景，保罗形容说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好像是能飞的，我们是真正的自由的，我们生命可以进到那样的地步里面，我们都继续在追求主。我要提到另外一个使人洁净的，这是我不记得是我加的还是施布真也有加这个，就是我有时候我们的眼泪可以带来洁净，不是受洗的洗池里面的水可以带来洁净，那个你只能洗一次，下一次你觉得你好像没洗干净的时候，不要要求再受洗一次好吗？有另外一个水的泉源可以帮助你，就是眼泪，就是眼泪，一个再一次或者因为我们失败而带来的懊悔悔改的眼泪，或者你并没有这样，你只是因为更多的意识到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却蒙神巨大的恩典感恩的眼泪，那也一样，那些都有洁净的功效。有的时候我们是为灵魂别人的需要，为灵魂的负担而流泪，那个也一样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施布真说，我想这个不是他在那个讲章里面提到的，我把它应用到这里来的。施布真说，眼泪是一体的祷告。有的时候最好的祷告就是流泪，你不一定需要说什么。 在小屋那本书里面提到类似的话，他说有的时候让泪水流一下对灵魂大有好处，那个是有疗效的水，有治疗的果效的水。有一些情况是一流眼泪好像那个心就得治疗，有时候是要得一点治疗，但是要还要多吃几天药才会完全得医治的，不一定是一次而已。他说有时候流一点泪水对灵魂大有好处，那是有疗效的水，而且它也可以是喜乐的泉源。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说出来的最佳的言语就是眼泪，这样讲也很好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所能够说出来的最好的最佳美的言语就是眼泪。我觉得在那里单讲这个讲的并不太完全，因为流泪固然好，它也必须有停下来的时候。 OK， 有一些另外一些人他们常常流泪，不但并没有得到医治，而且事实上是在使自己的伤痕更深。他们总是一个使他们伤痛的事，他们总是不放他过，每一次想起来就要在流泪。有的人甚至觉得如果不流泪好像对不起那个，也许他们是为他们死去的儿子流泪，好像如果我现在失去哀伤了就好像对不起我的儿子一样。你如果这样想，你的眼泪只是增加你的伤痕，不会疗伤的。要像亚伯兰一样，他妻子过世的时候他哀痛哭嚎，可是后来他从死人中间站起来，眼泪擦干，对吗？所以请记得神纪念我们的眼泪，这是圣经写的，可是神也说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要容许神擦干你的眼泪好吗？ OK， 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将来在天堂没有眼泪？有没有？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对不对？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提过我们在天堂没有眼泪。我觉得天堂可能还有眼泪，因为神没有说在那里没有眼泪，而是说在那里神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你再流也没关系，可是神会擦干。当然在天堂我想我们流的泪应该不是哀痛的泪。好吧，接下去也是一个大的题目，我就留待下一次讲吧。